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布林肯星期一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面对诸多指责，包括政府应能协助更多美国人及有风险的阿富汗人撤离，布林肯指撤离是由川普政府和塔利班达成协议。布林肯说，我们只承接了最后期限而没有计划。他表示，没有证据能证明美军留在阿富汗越内，就能让该国的维安部队和政府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继续存在的可能。共和党众议员费兹派翠克指出，看见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局势让乌克兰和台湾人担忧。他问布林肯，政府是不是会尽一切努力捍卫盟友？对此布林肯强调会信守诺言，包括台湾关系法以及对乌克兰的承诺。此外，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质问布林肯，为什么好像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等资产无法保留，以及为什么没有和邻国达成监控反恐协议。对此布林肯强调，政府一直都是主动辨认各种威胁。布林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临就撤军问题提出的质询和评估。他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时，亦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布林肯在为期两日的听证中，可能被问到美国为什么没有早一些撤出美国公民，尤其是拜登四月宣布遵守川普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并撤出美军以后。议员们还批评美国的情报搜集未能预见塔利班的迅速掌权和阿富汗政府的垮台。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希望集中质问拜登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和几日内的表现。民主党议员们希望审查部署奥巴马、川普和拜登这四任总统领导的美国所有的战争努力。先前拜登在9月11号恐怖袭击20周年之际，对他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亦进行了辩护，但他表示基地组织在塔利班接管之后有可能会回来。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亦发出警告，基地组织无疑会在未来对美国本土发动恐袭。美国卫生局局长莫西表示，拜登将在9月14号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宣布减缓大流行病传播的新措施。他指出，对疫苗接种的问题，美国将继续推动更多行动，尤其是在全球层面上。拜登要求从9月20号开始强制所有联邦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并指令雇员超过100名或更大规模的公司要求员工一是接种疫苗，一是每个礼拜接受检测。这个命令预计将影响约1亿美国人。拜登这一项举动引发各界企业雇主对强制令进行法律咨询。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在执行和遵守强制令方面亦存在很多法律和实际的障碍，而很多人亦质疑强制令违反宪法。信仰和自由倡导者总裁罗伯特·泰勒告诉新唐人，他认为疫苗强制令绕过建立法规的正常程序，不符合宪法，是严重的联邦政府越权。他说，这个是行政权力的扩展，甚至没有通过国会授权，国会有制衡、听证、争论和辩论，以及需要议员投票。早前针对医护人员的疫苗强制令就已经引发社会问题。纽约州8月下令强制州内所有医疗工作者接种疫苗，必须要在9月27号之前完成接种第一剂疫苗。当地一间医院因为员工不满疫苗强制令，至少30人集体辞职，产科部门因人手不足关闭，院方被迫宣布25号起暂停接生孩子。拜登的疫苗强制令亦引发了包括亚利桑那、佛州等19个州州长的反对。他们表示，这个联邦权力过度的扩张准备诉诸法律。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李基茨12号表示，该州总检察长正是和其他州的总检察长合作，准备在法庭上解决这个问题。 李基慈亦都正系同其他州长商谈制定其他嘅战略。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将喺9月24号喺白宫主办首次面对面嘅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预计届时都将喺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前往白宫出席四方安全对话。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3号发表声明话，四方领导人将聚焦深化我们的关系，并在抗击 COVID-19、处理气候危机、在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方面结成伙伴关系，和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四方安全对话的目的是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四个国家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实力。今年三月，四国领袖曾举行线上峰会，他们当时表示要在防治大流行病、疫苗和气候问题上密切合作，并在面对北京挑战的情况下，共同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8月12号，四国官员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在线视讯会议，聚焦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白宫8月11号证实，美国计划在今年12月举办民主峰会，届时世界上更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将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来自威权主义国家的威胁等问题。这一次美方主办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议，则显示拜登和哈里斯政府以印太事务为优先，将透过新的多边架构因应21世纪的挑战。先前拜登政府印太事务协调官肯培尔曾说，这项计划已久的高峰会应该可以促成有关疫苗外交和基础建设的决定性承诺。正在美国国内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开支方案的拜登，今年3月曾说，他向英国首相约翰逊建议民主国家应该有一套基础设施方案，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举行四方峰会之前，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仓促的撤离行动，拜登总统受到很多批评。美国官员表示，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可以让拜登政府腾出资源和精力来应对和中国有关的议题。根据纽约联邦局星期一发布的调查报告，美国消费者对中期通胀的预期升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他们预计未来三年通胀率为 4%， 较上个月上升 0.3 点。八月份通胀率预计中期亦上升 0.3% 到 5.2%， 连续第十个月上升，并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新高。美联储的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预计房租和食品等价格将出现更高的涨幅，这些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内占很大比重，而且无法轻易被替代。调查显示，美国人预计房租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会更高，预计房租和医疗等不可替代消费的价格都将上升。然而，亦有部分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通胀率将略有下降。据媒体10号公布的最新预测调查，今年的平均预期通胀为 4.3%， 2022年为 3%。 与此同时，美国工资与物价的增速亦拉开了距离，普通民众对未来一年工资增长的预期中下降了 0.4%， 降至 2.5%， 但对家庭收入的总体预期则上升 0.1% 至 3%， 虽然亦都创下一系列新高，但仍低于通胀涨幅。而美国劳工部在9月10号的报告说，其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达到 8.3% 的涨幅，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8.2%。 资产管理巨头公司 GMO 联合创始人杰里米·格兰瑟姆在 YouTube 公众号访谈中指出，他认为市场现状处于疯狂的状态，反观历史上的一些时候，一些泡沫现象被很快地修正，但是有一些泡沫会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长时间内起到影响， 影响到市场的健康。投资顾问公司 Contingent Marco Advisors 在上个礼拜的一份报告中亦说，自大流行以来，供应链从未好似而家咁样，至少在六个月内可能不会正常化。只有咁样，我哋先至能够真正了解生产者通胀嘅趋势率。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星期一报道，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喺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该部门嘅官员，幕僚长卡伦·奥尼克已决定辞去职务，并寻求新嘅机会。我哋感谢卡伦喺新政府关键嘅头九个月中嘅所有嘅工作。在另一封电邮中，奥利克写道，尽管常常得不到我们国人同胞的充分赏识，但我深受打动的是，由于国土安全部的很多人没睡觉，让数百万美国人每天晚上都能安全地入睡。国土安全部官员称，卡伦·奥利克辞职之后，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难民庇护同国际行动指导委员会副主席珍妮弗·希金斯将担任马约卡斯的临时幕僚长，直到该职务正式继任者得以指定。这一次人事变动正值拜登政府努力应对南部边境的移民潮之际，而接替的希金斯是一名职业公务员，已经为联邦政府工作了二十几年。而奥利克最近的职务则是实力强大的民主党战略通讯公司 SKDK 的一名杰出主管。预计奥利克的离职计划将在月底生效。除了移民潮，国土安全部的员工和高级官员目前亦都一直在度不停地应对该部门牵头处理的其他危机，包括应对艾达飓风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帮助审查八月份从阿布尔撤离的数万名阿富汗难民。国土安全部上个月曾宣布，拜登总统已责成其重新安置从阿富汗撤离的数千名阿富汗难民，而马约卡斯是任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小罗伯特 J. 芬顿领导这项工作。